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现在仍然在查考使徒行传的第一部分，我们看到主耶稣借着圣灵，借着他的使徒，完成他给他们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工，看见圣灵的工作，耶稣的权柄，所以使徒们要完成主耶稣给他们在耶路撒冷的事工。我们看到教会就在五旬节这一天建立起来了，在当天所发生的事件当然是空前又绝后的，不会再重复。教会的建立是因为圣灵降临在圣徒们的身上，圣灵就住在信徒里面，圣灵用神的爱、神的大能和神的祝福充满了他的门徒，充满了他们的侍奉，给他们能力。所以这件历史上的大事是不会再复制的，不会再重复的。就像在伯利恒啊，耶稣的降生，就像在五旬节当天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个独特的事情，空前绝后的。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圣灵的大能领导我们，感谢神，圣灵在这个世代上面，他会仍然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罪，圣灵也抑制世上的一些邪恶的事情。我们并不需要，没有这个必要去寻找圣灵，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身上，也可以住在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身上。现在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一节，哎，我们读到这一段了，我们可以从三章一到十一节就看到有一个瘸腿的人得到了神的特别的医治。那么从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我们也看到彼得出来讲道的时候，圣灵同工，有五千人信主。现在我们来先看三章的第一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这必定是在傍晚献晚祭的时候，那个时候祭司会进到圣殿里去祷告。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也看到撒加利亚这个祭司，撒加利亚他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次序来服侍。当撒加利亚在金的祭坛前面烧香的时候，天使就向撒加利亚显现。那么这是一个金的制造成的一个祭坛，也就是一个香坛，要把香献上的坛。这个香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圣徒的祷告，这是一个祷告的时间。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到圣殿的附近，他们祷告。现在我们来看三章第二节，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我们看到这个人生来是瘸腿的，他每天被人抬到圣殿门口，他被放在称为美门的一个门口。这个残疾的人在美门的门口，今天人可以制造许多美丽的事情，但有一件事情他们所做不到的，就是要想改变自己。人不可能改善他自己，人可以修饰他的外表，可以去理发、剪指甲、常常洗澡，甚至抹一些香水，但是我们这个老人啊，永远改不了。我们这个老我救人的本性是改不了的。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就是发生在圣殿称为美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生来就是瘸腿的人，他坐在那里，他是一个讨饭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三节，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这个时候是在五旬节之后，彼得和约翰仍然去圣殿祷告。在耶路撒冷的信徒，那个时候都是以色列人或者其他宗教已经改信成为基督徒的人，他们就持续的到圣殿去祷告。那么这个可怜的乞丐看到彼得和约翰 他就希望他们会给他一点钱。接着我们看第四、第五节，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当彼得、约翰两个人定睛看着这个瘸腿的这个乞丐，也看着他们，他确信也许彼得、约翰会给他一点钱。接着我们看第六节，三章六节，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的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么根据在罗马有一次，听说有一次有一个人在早期的教会，他是一个教会早期的一个圣徒，他走到当时的教宗，教宗就是在教会里面最大的，就是当时或者已经变成大公教会的教宗，教宗正在数钱，他去的时候看见他在数钱，那么这个人发觉，哎呦，是不是走错路了，踏入了一个禁地啊，这是一个他不能够进去的地方，他就立刻转身离开那个地方。那个教宗就对他说，说什么呢，说教会再也不能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啊，这个教宗说的，就对这个人说哈，对这个圣徒说，教会不能再说金和银我都没有。那么这个圣徒在离开这个禁地之前，他就说，没有错，教会现在也再不能，不可能对一个瘸腿的人说起来行走吧。那么今天听众朋友，我们知道有一些教会规模很大很富有，可是所缺少的是什么，缺少能力。我们注意看彼得这个时候他怎么做，我们看三章七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腿和踝子骨立刻健壮的。那么这是路加医生写的啊，因为使徒行传作者是路加医师，当路加医师记载这个神迹的时候，他总是会把细节描述得很清楚，那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他详细的记载这些细节。这个人的毛病在哪里呢，在他的脚跟踝子骨。接着我们看第八节，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请听众朋友不要忽略了这个跳字，那个跳，因为他跳着走着跳着跳，在经文中出现了两次，这是这一节经文啊，很有趣。彼得这个时候再向以色列人提出有关于国度的想法，关于神的国的想法，因为这个时候当时的教会全部都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外邦人。那么教会开始的所有的成员都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后来才渐渐地扩展到其他的地方，直到地极。现在他们正在耶路撒冷这里哈，我们可以说，请不要我们这样说，哦，那个时代是一个特定的一个时期，特定的一个时代。今天有些人他们动不动就说啊，这个时代不同了，这是一个特别的时代，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啊，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变迁，一个过渡的时期。主耶稣曾经已经说了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可是他们并不是说马上就能够把福音啊传到地极里面去，传到地极。这个时候彼得向以色列人也提出了有关于国度的想法，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那么神的国度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呢？所以我们说神的国，那么神的国是什么样的特征叫做神的国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看到这个瘸腿的人他的现在能够跳起来的。在以赛亚书35章第六节这样说，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所以我们看到在那天在圣殿里面祷告的以色列人都惊奇地看见这个瘸腿的人跳起来行走，又走又跳，所以他们就认为神的国就要降临的。既然以赛亚弥赛亚救主已经被钉十字架了，从他从死里复活了，又升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如果他们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的话，那么主就会再来的。接着我们看第九第十节，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里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 满心稀奇惊讶，他们看着他也认出他来，就知道这个神迹到底是意义在哪里，他们就知道、一定神迹发生了，一定有特别的意义。恐怕我们今天很多人到现在还不明白路加医师为什么要记载这个神迹，这个神迹有特别的意义。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这里到底意义在哪里呢？神的国是不是已经降临了呢？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当中，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以色列人他们亲眼看见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了，他升天了，以及五旬节圣灵也降临了，所以他们感觉到很惊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接着我们看第十二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彼得是对以色列人在说话，这是可以说是属于耶路撒冷时期啊，这个时期归位说是耶路撒冷时期，就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变迁过渡的时期。在那个时候教会还没有往外去发展，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像 读其他的书一样，要有尝试。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我们读圣经，圣经神的话，这圣经神的话不是 离我们很远的一种天书，读圣经不是读天书，圣经所谈的就是我们现在与我们很切身的一些问题。圣经是正是在向我们现在的人说话，也向他们说话。圣经是要让我们可以明白，让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彼得就很小心的告诉以色列人，这个神迹不是靠他自己能力行出来的。彼得就直接带领这些犹太同胞要回到旧约的圣经，说到如果犹太人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那么所有的预言都会应验。这些犹太人也知道预言有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旧约的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十节这样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这是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啊，听众朋友你可以把它记起来，可以再默想这段经文的意义。如果说到如果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回转归向真神的话，这个预言就会预言，还没有预言没有应验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仍然不肯接受主耶稣，他们并没有悔改归向主耶稣，所以这里彼得就邀请他们回转归向主耶稣，可是他们拒绝了，以色列人拒绝了。但总有一天听众朋友，这个预言就会应验的。在以西结书，旧约以西结书啊，听众朋友这也很重要，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七二十八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七二十八节也论到有关于神的国的事情。二十七二十八节这样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听众朋友请注意，以赛亚书第十二章这么重要的经文，他只用了六节的圣经说到，用六节的圣经说到神的国降临的时候的时候敬拜该是怎么样，只有六节这样说，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那么这个一二节啊，第二节还有以赛亚在 35章，以赛亚书35章第六节说，瘸腿的人像鹿一样的跳跃。那么在以赛亚书35章第十节说，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的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以色列人应当看得出来，这个瘸腿的人得到医治，就是一个神迹的要发生的一个预兆，就是以色列国的一个缩影。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回转归向神的话，所有的应许都会在他们身上应验的。接着我们接下来看使徒行传3章13节到15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拒绝了他，你们拒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啊。这是啊，这段经文13到15节，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彼得他就所讲的道都会提到关于主耶稣复活了。使徒保罗也是一样，今天很可惜啊，有很多的讲道完全没有提到关于主复活的事情。听众朋友，这是很重要的，在讲道当中，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复活。接着我们看第四六十六节，使徒行传3章16节，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的，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我们看到这个事实，事实上彼得所要说的，对他们说什么呢？难道你们没有看到那个人在跳跃吗？他走着吗？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问题是你们是否愿意，想要愿意，是否愿意要想弥赛亚再回来，你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吗？这个就是彼得所要说的这个意思。接着我们看17、18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我们看到过去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人要为自己的行动所做的事情要负责任。怎么负责任呢？就是人要悔改归向神。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信息，人做错了就要悔改归向神。在以赛亚书43章25节这样说，以赛亚书43章25节，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这里我们再听到看彼得怎么说，我们看使徒行传3章19、20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如果以色列人接受了主耶稣，主耶稣会从天上再回来吗？我们可以说当然会的。彼得也说主耶稣会从天上回来，那么神的计划又是什么呢？其实我自己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只有神自己知道。我们可以问许多我们猜测的问题，问许多问题，但是听众朋友不会有答案的。但是我们只知道以色列国他们并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这是我们知道的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以色列人就拒绝了主耶稣，这是我们知道的答案，其他的答案都是一些猜想而已。接着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三章 二十到二十一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这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有人会引用这些经文很夸大的说这是他们所信的，他们所信的是什么？他们说最后万物和万人都必得救啊，因为他们就引用这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这个万物复兴的时候他们认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得救。所以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问题是万物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八节，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在这里把万事当作有损的所指的是什么？难道是指神创造宇宙的万物吗？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一切的东西吗？显然不是的。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所说的这个万事当作有损的，这个万事万物就是有限定的啊，不是说所有的是有限定的。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接着那个经文所说的，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那么先知所说过的就是以色列会回归，但没有预言说所有的邪恶的人都会归正，归回正路啊，这是很清楚的说到。所以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显然不是说所有的万事万物啊，其实这是等到复兴啊，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口所说的。那么先知说过以色列人会回归，但是没有预言说所有的恶人全部都会归正，这是我们可以了解的。接着我们看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我们知道神在这个时候透过彼得的口要让以色列国以色列民知道神的大审判已经就在他们的边缘了。所以彼得所分享的所讲的道，这份信息是告诉以色列国神的审判已经来到他们的边缘了。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就在西元七十年，就是主后七十年，罗马大将军罗马将军提多将军就带着军队进到耶路撒冷，把整个耶路撒冷城摧毁了。那个时候的惨状至少超过一百万人以上的死亡，剩下的人所被俘虏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就被俘虏到罗马帝国各地去当奴隶去了。这里说到神的审判就会临到这些百姓身上。接着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这是人回转归正一个最恰当的一个时期，神也给了以色列人最后一个机会来接受主耶稣做弥赛亚，做他们的救主。可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拒绝了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结果他们就丧失了机会。后来我们知道保罗才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使他把福音带到外邦去。如果他们回转归向神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可是我们很清楚看到以色列人没有回转归向神。听众朋友，我们人无论做什么不会让神很惊讶很意外。我们知道神所做的事情都是按他永恒的计划，按照他的旨意来行的啊！这是我们听众朋友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信服，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是全知的神，一切都按照他美好的救赎计划来进行。盼望我们的心愿意归向这位独一的真神。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